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请到的来宾是 Akebono 曙光学校创办人光头教练李汉轩教练。好，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最近一直听到教练的名字，有时候打开这个手机网页就会跳出来教练的这个线上跑姿课程的广告，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哦。这套课程我看到其实跑友之间的讨论度也蛮高的，但我真的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很久，就是我们看到跑者啊，其实跑姿各异，各种样子都有，有的前脚掌，有的后脚掌，然后有的人跑姿还蛮怪的，可是他跑得也很快，所以真的有所谓的正确跑姿这件事情吗？
我们与其说正确跑姿，它比较像是一种说法。因为其实我们是要用正确的跑姿去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是你要避免的。因为比如说像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不会看到有跑者头部过度的旋转吧？
对不对？那样会很怪。
对，这样其实是一件很怪的事情。那基本上我们头部基本上都是保持下巴是稳定的，眼睛直视前方。对，那当然会有一些个体上的差异性，但是大体上不会有过多的改变。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掉一些可能浪费我们的体力，或者是避免掉一些会对身体有伤害的动作。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跑姿这件事情啊，当然啊，我们个体上的差异会有不同的形态的产生，但是在我们的力学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带动我们的中轴去辅助我们的腿部抬起来，有人是跑步的时候不摆手的，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你的下肢压力变得更大，你的每一步都是用你的三关节在做受力，在做支撑，那你的手部没有办法去平衡这个力量的话，其实对于下肢来讲是很大的影响。那摆手也是跑者很常忽略的一个动作技术。
谈到摆臂，其实我也看到百百种的摆臂方式哦。那当然啦，教练刚刚提到了一些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动作哦。那好的跑姿，当然我相信它会让跑者的速度加速之外，还有哪一些的好处？所以所谓的好的跑姿，适合的跑姿是什么样的跑姿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跑的时候啊，你是要是舒服的。当然我们在转换一种技术训练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有一段的适应性。比如说你原本是用后跟着地的跑者，你转换成中足着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的足弓、小腿、臀部的肌肉当然会重新的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落地策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感受的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变得更舒服。你在跑动的时候你的效率是不是提高的。那我们在运动的主要的四个跑者元素分为速度、技术、体能跟肌力。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即便你今天是有很好的体能的跑者，如果你的技术表现相对的不是这么好的话，其实你的体能很快就会被消耗掉了。所以其实提升技术其实是帮助你在原有的体能跑得更快更远，所以用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在同等费力的情况下你可以跑得更快或者是更远。这个是技术的提升。
好的跑姿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真的很重要。
所以即便是目前速度已经很快而且不断在进步当中的跑者，他仍然如果他的跑姿不是那么适合的话，他仍然有调整的必要，虽然他的成绩好像在进步。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能以快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完全的标杆，就是说，今天他跑快，他就全部都是没问题的，而是我们从一个个体当中，我们去看到，他的不足在什么地方，针对他的不足补上去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的运动表现？其实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好像是说，也许你今天认为你吃一块鸡排没事，那只是当下。你认为他吃进去没事，可是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今天真的不吃这个鸡排，其实身体的表现是可以更好的。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得过且过比较相对侥幸的心态认为说，没关系，那个不需要，我们不用去想这件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当你今天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你可能会有更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跑步的时候到底是应该用足部的前面、中间还是后面着地啊？
好，这个问题新平姐问非常的好。其实无论你是后跟着地、中足着地或是前足着地的跑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跟你的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大部分的跑者都会使用后跟着地？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身体的演化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们从走路开始，我们的习惯就是用后跟着地。 所以慢慢的你演化过来去进入到跑步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记忆会习惯用后跟着地这件事情来进行。那当然后跟着地相对的在现代的跑鞋其实是非常发达的情况下，不论是我们的泡棉中底的材质相对的都是比较缓冲，而且在从后跟过渡到中足到推进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你用后跟着地的跑者相对的当然你在膝盖的关节啊或者是骨骼肌负担会比较大，但是我们其实现在透过科技已经有改善的这个作用了。那针对中足跑者呢，其实他相对的足弓反复受压的状况就比较高，所以中足跑者的着地的人啊，其实他要去强化他的足弓稳定性，不然相对如果长时间足弓受压的情况下，你的足弓可能会有一些塌陷的问题。那针对前足跑者呢，其实他相对是比较快速反射性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要加速度的时候，你用前足的加速度相对是比较快的，可是他对于你的小腿阿基里斯腱腿后肌群的要求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它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你再转化为前足的着地方式是会比较适合的。好，那现在要来讲一个重点的，不管是后跟着地中足着地前足着地，你都可以去透过训练改变，但是你要去评估之后说改变的结果是不是你的想要的跑步感觉，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你，无论你是想要完成5公里10公里半马全马，第一个避免运动伤害嘛，第二个提升运动表现，这两个条件下你去改变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办法回归到我们最终的这两个目标，如果可以那当然我们就试着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从这三个当中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所以三者都有利弊，而我们要去在这三者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个方式。
哦，这样我真的恍然大悟，所以没有所谓绝对的正确的跑姿，只有适不适合
自己
的跑姿，
所以方法有很多种。那我们透过训练可以找到对应的方法，然后去让自己改变。改变了之后，其实慢慢的你会透过每一次的训练，对我来说其实每一次的训练我们都叫做实验，那所有的实验你都会得到一个经验，那叫做结果嘛，对不对？那这些经验累积下来你就会有一个身体知识，每个人的身体知识是不一样，就是我今天做了这个 A 训练跟你做了 A 的训练所产生出的 A 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都需要透过时间去累积你的身体知识。
那既然每一个人的身体构造都不一样，教练你在指导跑姿这件事情其实相对就更难了哦，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那这一套线上跑姿课程你会怎么透过这套课程来指导大家呢？
所以其实在这一套线上跑姿课程啊，我们给大家的是一个比较大众范围的方向。所以其实无论你是进阶跑者或是初阶跑者，也许你很会跑，但不代表说你的观念是相对的是比较好的一个力学的一个角度，你可能就是比较是本能性的去跑步，比如说你天生与生俱来就有这样子的不管是红肌的能力，好的心肺耐力，所以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顺利的可以去完成，可是当你今天发现你更有认知的去思考你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跑得更轻松的。
所以这个课的内容大概是我看很扎实，总共有十个章节。
对，有十个章节。
对，帮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总共有十个章节。那首先第一个章节是暖身伸展的指导，因为对于我们跑者来说啊，其实暖身跟伸展其实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即便你有好的技术，但如果你忽略了这一块，其实我们每一次少做暖身或收操都可能增加一点点的身体的累积疲劳，那耐力性运动它是长时间的训练嘛，你每多一点长时间累积起来就是好多点，这个受伤机会就会增加。那第二个章节我们针对的是跑步的呼吸技巧。
呼吸也有关系齁，
呼吸也有关系。那我们针对的呼吸技巧啊，包含了不同的呼吸的节拍以及你对应到身体的跑步节奏感。那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在讲我们的速度是由我们的步幅乘上步频嘛，对不对？
对。
那当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教导大家的呼吸的技巧其实是会改变我们的步频的。所以如果以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步频要达到180的话，我们每一个呼吸循环的技术其实是会带动我们的四拍的一个步频。所以换言之，我在一分钟当中的呼吸的节奏只要做45趟，我就会创造180的步频。这个是可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去训练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
这样讲起来非常的科学。
没错，因为其实身体它是联动的，很常大家会把跑步认为第一个是下半身的运动，
对，
然后或者是不需要摆手、呼吸可能也不太重要、但实际上我们是把它解剖开来，从呼吸然后到第三个章节我们的摆手生物力学，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跑步的重心的控制、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大家会听到说、重心要往前倒，
对，
但是如果你过度往前倒的话其实是会抑制到我们在推蹬时的腿后肌的使用、所以其实它是非常有 mega， 就是换句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你过多就不好，过少也不好、我们就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身体的那一个重心的角度、然后帮助你在跑步的时候是更有效率的。
嗯，讲起来这套课程非常非常的细耶。还有咧，我们十章还没有讲完。
好，第四个章节呢、我们就会针对跑步的髋关节的一个启动。
啊，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常年啊，从你可能小学开始、你就为了升学，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讲都是坐式生活，
是的，
你可能一天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可能有将近八小时、那在这样的坐姿的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是你的臀部会变得是比较放松的，你的臀肌会被拉长，呈现一个放松无力的状态、而你的胯骨因为在坐着的情况下、相对可能会呈现一个骨盆前倾的状态，所以你的胯腰肌群是变紧绷的、所以你会看到啊，在这个成年的跑者、他们为什么很常会勾脚板跑步、原因是因为他的髋胯的关节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使用的时候，他利用脚踝的近前的一个屈脚板的代偿来帮助他髋胯、那久而久之近前肌过度紧绷的状态下、在落地的时候没有好的近前肌去做到我们足弓的一个落地缓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引发我们的骨膜炎、再严重一点就是疲劳性骨折。
这样讲我好紧张哦，因为刚刚那个教练讲说勾脚板跑，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种人呢。
对，那最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在高速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肌肉的使用其实会影响非常非常大、可能你在慢跑的时候你的脚踝相对是比较放松的、但一旦快跑，因为你的髋关节的使用能力是没这么好的状态下、身体就会有相对应的机制去帮你完成这个动作。
好，那已经来到髋关节了，接下来还有，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讲到跑步的这个下肢生物力学、那我们在跑步当中啊，我们的下肢其实分为主要的两个周期、那第一个是支撑期，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腾空期，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跑动的一个腿部的变化、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落地前、然后支撑、推进、腿后摆、收腿、抬腿、腿前摆，然后抓地，这些步骤其实都会跟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每一个肌肉的使用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线上课程也会跟大家分享，你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你的腿部会有这些变化，那这些变化你如何使用他们的肌肉的肌群的带动、然后让你在跑步的时候以髋关节作为支点的车轮运动是可以实施的更有效率的。
这样子听起来其实这套课程的知识性十足，但在线上要怎么教啊？我好好奇哦。
所以在我们的线上课程我把它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认知、第二个步骤是操作、第三个步骤叫内化、所谓认知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我们会看这个武侠小说嘛、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金庸迷、那武侠小说他们都会练所谓的内功、那内功指的就是你施展这套武功的心法、而那个扎实的心法，如果你今天内功很有力的话，所以你的逻辑就会很清楚嘛，对不对、可是今天你内功有但没有武功入术，那既不是无招可施嘛、你就是有很强的内力，你北冥神功哇、吸收了别人内力、结果你没有任何的绝招、施展你的武功、那换言之我今天有很好的武功入术，但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武功打得最有效率、一招毙命、所以内功心法跟武功入术它必须要两者合一、内化成自己的一套的一个方式，然后去面对你的敌人、所以其实在这一套课程啊，我们会把每一个细节的认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开始学习用脑去思考跑步动作、同时当你开始用脑之后，我们会有对应的操作教学、那些技术训练如何带动到我们跑姿的实践，然后去你去理解说哦，原来刚刚教练讲的认知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操作、它是相连的、那内化的部分我们会有实际的带大家做动作上的训练、所以大家是可以看着影片跟着我们一起做训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含了我们去试跑的过程、你不断的开始去感受你用脑去带动你的身体、然后慢慢的刻意训练，这个刻意训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比赛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去思考自己的跑姿？嗯，为什么？因为比赛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在比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靠我们所谓的本能在跑步。那这个本能怎么创造的？其实就是你日复一日的训练，你在训练
的
过程当中不断的思考自己的跑步动作，形成一个好的动作的形态的时候，你到比赛的时候自然的这个动作就会很轻松的就出来。这个有点像是学写字，一开始你会发现我们在学写字的时候也会写得很慢，一直在想这个字怎么写，可是当你越写会越来越顺，而到了现在你写字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本能，你很自然的就可以把这个事很轻松的写出来。跑步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一开始在学习跑姿的时候你会很辛苦，你的大脑会一直思考怎么做这件事情，而当身体慢慢的习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天你出去跑步的时候动作感觉就是很自然的发生。
但是线上学习不论是教练的指导或者是学员的跑步、都是透过影片在互动，
都是透过影片，
对不对？我看教练的动作觉得好漂亮好棒，但是自己做起来未必如此，尤其是学员在拍摄自己跑步的那个影片可能也会有一些可能角度上的问题啊等等，在这个方面教练 你怎么突破呢？在教学上，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认知很重要、如果我今天在认知的过程没有办法让他去吸收的话、其实后面都是徒劳无功、所以我们把认知的这个跑步放在最前面，是因为你一定要先改变你的大脑对动作的思考、你才有办法去衔接到操作跟内化的这个阶段、那我常跟我的学员说，我们其实在学员也会有三件事情要学习、第一个叫做认识跑步、第二个叫认识自己、第三个叫帮助自己、所以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三个学习阶段。首先认识跑步这个过程，我们会在线上课程你会去认识这些跑步的概念嘛、你会知道说怎么操作跟实际的训练，对不对、好，所以你先有了认识跑步的这个第一个基础、
那是知识性的
部分，知识性的跟动作性的基础、你有了，对不对、回过头来当你在操作的过程、你在自己做实际演练的过程、你有没有认识自己、因为你没有认识自己，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你在跑步的时候你的身体不要有过多的旋转、可是今天如果你在跑的时候你没有去思考你的动作、你都放空的去跑、那换言之今天就算有教练告诉你哎。你的肩膀过度晃动了、但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晃动、这个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晃动、所以你没办法帮助自己、可是当今天反过来你意识到哎、对，我肩膀正在晃动、我要回过头到怎么样认识跑步的阶段、在跑认识跑步的阶段说怎么样，我们肩关节向前带动，不要用我们的脊椎去旋转我们的身体、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在水平面的活动过多导致能量消耗、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你要先认识自己觉察自己的动作、你才有办法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帮助自己透过之前的认知操作内化的训练、去帮助自己改变动作，而当你开始帮助自己改变动作之后，你是不是又会有新的对跑步的见解、又重新回到认识跑步了、又重新回到认识自己、又重新回到帮助自己，所以其实你在跑步的过程是不断的在进步、为什么、因为你会有不断的学习阶段的产生、
不断的一个循环，
不断的一个循环。
对，但是因为其实报名这堂课的，据我的了解，现在学员数也蛮多的，教练真的可以这么仔细的一一指导吗？因为我相信每个学员他拍的一定都是他自己的那个跑步动作。
因为我们线上课程啊，主要就是会给大家一个方向、那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我们会抽出一些人好，然后来去做分享。好，那到未来我们也会去办一些可能在外县市好，甚至海外的一些交流会，然后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你是说实体的交流？
对，实体的交流会，因为我相信就是购买我们课程基本上都是在台湾本岛嘛、然后或者是金门、澎湖这些外岛的地方、那或者是可能香港澳门、甚至新加坡或马来西亚跑者都会购买、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未来我们是能够实际到这个在地，然后去跟大家分享更深入的跑步的动作，然后让大家把这个实体跟线上课程融会贯通、更有新的进展。
哇，这个让大家很有期待感呢、就是说不只是在线上跟教练的交流，其实也有机会在跟教练在实体上的 碰面啊，团跑这样的活动。
对，其实在这一套课程啊，我在三年前的时候其实就有学生问我说，哎，教练为什么你都没有开线上课程？那我也是透过这三年不断的重新整理我的教学的 SOP， 然后哎，也把这个 SOP 教导给我们曙光跑步学校的教练。那这一套 SOP 不论是我教或是我们曙光的教练教，其实学员的回馈都是很好的。所以当我确信了这个 SOP 它是能够转换成线上的时候，我才决定说，哦，那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因为太多的跑者其实都有敲完说，哎，包含拍看我的 YouTube， 因为我 YouTube 有分享一些跑步相关的影片嘛，他们也觉得说，哎 ，YouTube 的跑步影片对他们来讲就很有帮助了。所以我是用那一套的架构去拍 YouTube。所以代表说我的整个逻辑跟系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才决定说，那这一套系统我想要转换成线上课程，帮助更多想要学习跑步的人能够有这个机会。
所以显然这是很多跑友的需求。
对，
那教练，你指导过那么多的学生哦，你能不能举些例子，就是说学生们最难改变他的跑姿的原因大概是有哪些？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哦，在我的线上课程当中，我们非常强调就是肌肉的一个协同的能力。那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件事？因为跑步跟其他的运动很不一样，它是一个其实很有协调性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在推进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的小腿会发力，我们的腿后侧臀肌也会发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哎，所以我跑姿不好，我要练肌力吗？对不对？那我今天换另外一句话，如果肌力很好的人，他就可以跑得很有效率，那今天应该是举重选手，或者是健力选手，来跑得更好吧，对不对？这个疑问我相信大家会很常就说，哎，那我跑不好我就去练肌力。那回过头来，练肌力固然对跑步有帮助，但是我们其实要去相对应做出一些对于跑步专项性的技术动作，来让你的肌力转化为跑步所需要的肌肉使用。所以我的线上课程其实在做的动作都是针对跑步的动作肌肉所需要适应的动作。所以当你做完我的技术动作之后，你会感觉到，哎，跑步的那个周期的肌肉是相对应的有感受到那样子的发力，而慢慢的这些顺序去引导到你的跑步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潜移默化去改变你的动作。
通常要改变一个人的跑姿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基本上至少需要12周以上。
这么久，差不多
我指的
跟马拉松周期蛮像的。
我指的12周是你完全的本能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刻意训练嘛。
对，
其实你在刻意训练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了，而12周之后你的身体会慢慢的变成是本能性在操作这件事情，
不需要思考了。
哎，对，就是可能比较可以放轻松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回归到我们一开始小时候学写字，你3个月后基本上这个字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轻松就可以写的。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去找一个你没有写过的字，然后开始练习。可能 maybe 你因为你现在身体的记忆变得更好，比以前更厉害了，你可能这个字不用一个月，可能3周4周你对这个字就会写得很顺利了。但当然跑步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使用习惯，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去做调整。
在教练的课程当中好像也包括所谓力量的稳定也很重要。
对，你有特别真的有看到，其实针对这个力量的训练，我们是希望说，你在跑步的时候啊，你的尾段，当你身体心肺耐力达到极限的时候，你的肌肉的控制相对也会变成是比较疲劳的状态，而这些力量训练是帮助你在跑到尾段的时候动作依然可以保持稳定。往往大家在尾段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刻意的用力，但实际
没力了。
但实际上用另外一个角度说，你过度的用力去改变你原有的动作，反而是破坏你原有的平衡。
那该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其实是反而最容易受伤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技术跟力量的稳定，让你保持原有的效率，继续的往前跑，而不要造成一个新的动作产生，然后破坏原有的平衡。
所以要完成教练的这一套线上课程大概也是要花12周的时间，
要花时间，真的要反复的去训练。而且因为我们线上课程内容很扎实，大家有看到10个章节，
对，
你每一个单元章节去学其实都要花一点时间。
10章40个单元，
所以
那你线上课程推出的方式就是它是一口气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课程了，
对，6月底我们就会正式上映嘛，所以大家就可以，但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按照章节看，不要想说
okay, 不要跳，
对，不要跳就想说，我现在想要学落脚，我现在想要学重心，不要，我会建议大家按部就班，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其实都是有系统在规划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分1、2、3、4、5、6、7、8、9、10，就会希望说大家按部就班去学习。
欸，我觉得按部就班很重要，因为哦，跑者其实有的时候也都很心急，比方说看到第一章假设是暖身好了，可能很多人会跳过哦，
对，
直接看到什么发力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
没错，
就想说直接看重点，但其实还是要循序渐进，
要循序渐进，
要，
因为我们身体本来就是有对应的身体的学习方式，
嗯，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从第一个章节慢慢的看到最后一个章节，
嗯，
那每一次我就会建议说每一个章节你可能可以看个两遍，加深你对动作跟讲解的印象。
嗯，那一堂课是大概一周是不是大家要使用这个课程的频
率？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一个章节就是看一周啦，
哦，
或者是你可以先全部看完，
哦，
然后开始训练的时候，哦，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周一周来，
哦，
这样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说你学完这个章节你能够实际到跑道或者是河滨跑步去感受这个章节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隔一周你再进入到下一个章节，你的变化你会发现是一段一段一段，因为这样子你才有时间去感受身体的每一个小细节，回落到就是我刚才讲认识自己，学习这堂课的课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认识自己，当你认识自己越多的时候你就能够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跑者，
慢慢服用，慢
慢
服用，
慢
慢
服用，
不能这个囫囵吞枣，讲，欸，那教练只要是大家参加了这个线上课程有任何疑问教练也都是会在线上，
对，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这个整个流程嘛，就是包含到时候会有一些社群啊，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对，所以其实包含我这次跟我们这个线上课程平台合作，他们也是非常的积极，希望说能够服务跑者，然后让跑者找到自己最好的跑步方式，
所以跑姿真的很重要，不适合的跑姿大概会造成身体哪方面的伤害呢？
我们最常听到的不论是足底筋膜炎，
哦，
跑者膝髂胫束症候群，
哦，
或者是阿基里斯腱炎，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可能，欸，下背疼痛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说透过这个跑姿课程去减少你这些发生的可能性，那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些只是一个原因，也包含了你会为什么会受伤，可能跟你的睡眠饮食习惯生活习惯都会有关系，所以跑姿只是你会受伤的一个点而已，那我们如果可以学习这一个课程，是不是先可以把其中一个点先尽量的避免，让它几率降到最小，
即便是受过伤的人也可以上这套课对不对？
可以上这套课，因为这套课其实是针对不论是你是零基础到进阶的跑者都可以来学习，
进阶跑者也需要不断的精进，
也需要不断的精进，
即便他的这个跑姿都已经内化成他的心法，还是需要这样子反复的来提醒
自己。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可以不断的进步的，包含到最顶尖的职业跑者他们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因为新的知识它会不断的出现，那我们接受新的知识之后，欸，就像我刚刚说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去看一轮，那你经过实验之后你可以截取对你最有帮助的，maybe 这十个章节对于精英跑者，欸，刚好有四五个章节是他需要的，他刚好就缺这四五个，那是不是就刚好他在这四五个当中得到了变成自己的，他就有往上层了，
那这套课程他应该是可以无限回看的嘛？
对，
对，
是可以无限回看的，
哦，
对，
那就好，那
所以大家只要购买其实就是换句话说有点是买断的概念，
哎，对， 就等于放在自己的那个知识库里面，你随时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取用，
就可以马上，哎，我好像觉得我的摆手有点状况了，我需要再重新复习一下，马上再回去看练一下，哎，哦，我又找回到我想要的摆手的感觉了，很常我在上实体课的时候啊，学生都会想说，哎，真的很想要有这个影片，所以那时候我是一直不断的被实体课的学生一直催催催催催，现在这个宝宝终于催生出来了。
其实我在看教练的这个课程的网页的时候呢，我觉得感觉上这是教练用他的累积的心血所发展出来的非常系统性的一个课程，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约教练来这边了。我想说很多人其实看到网页会受到吸引，但是还想更知道多一点点，所以今天请教练跟我们谈了，那这套课程到底是花了教练多长的时间才研发出来的？
其实这套课程严格来说花了六年，
哦，
花了六年，我从六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跑姿技巧教学，那慢慢的我们把它归类在 Level 1 Level 2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到这两年 Level 1 Level 2在整个系统上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的去针对学生或者是教练来去做指导好修正，然后发现说，欸，这一套课程它真的能够有效的让跑者很直觉的去学会跑步应该要注意的动作发力方式，
所以不管是哪个 level 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参加，因为我们在实体的跑姿课程是大家都来， 那大家都会给我们回馈，因为我们会很希望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很能够去给大家。那再来我也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我们的团课大概就五六十个人，那我们就是把刚刚提到认知这件事情放大化，带动他们的大脑去思考跑步，那大家就会发现说原来认知改变了，其实身体就会开始有一些变化，而在搭配操作的时候身体更明确知道说这些变化是来自于哪里的位置去发力的。
所以我看到在网页里面写着用脑跑步，我们是要用脑跑步，这点很重要。
这点
我们可能要从最根本的这个想法要去改变，不是只有我们的双腿，不是只有肌力而已。
没错。
那看到课程简介，我们也赫然发现教练的这个曙光跑步学校是全台规模最大。这个其实一直都是我对汉轩觉得很佩服，因为汉轩过去是专业的运动员，那后来在很年轻的时候自己创业。你能不能也跟跑友们分享，其实我相信作为运动员，作为教练，那以及创业，其实不同的阶段他所需要的努力跟专业是不同的。你创业到现在大概几年的时间了？
其实曙光是2017年的时候创立的，所以今年其实要准备满七周年。对。
那这当中很多的甘苦吧？
当然啦，其实在一开始其实比较单纯就是代课嘛，那到后来带教练啊，然后教练成长了，然后他们现在也能够独立开课，然后能够造福更多的跑友去学习跑步这件事，因为一个人力量其实都是有限的，我再怎么能带，我一般就是这么多学生，可是当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跑步教练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跑者可以去找到相对应适合的教练去做学习，因为每个教练的特质都不太一样，所以像我就比较严格，可能有些比较不喜欢这么严格的学员，就会喜欢比较可爱活泼的教练。对，所以其实每一个学员都会去找到适合他的性格的教练，然后来去做学习。那我们希望说跑步他这件事情是长久的嘛，长久的，因为就算今天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今天不上课了也没关系，但我希望你维持跑步习惯，因为跑步的根是健康，再者才是提升表现，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其实你也不可能去想要什么表现，
确实
先有健康再者表现，这是我很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因为不要为了追求表现而失去健康，健康才是你的一辈子的根。
教练虽然说自己很严格哦，但是我觉得教练也很温暖。教练，你常常在比赛的终点等待学员，甚至于连名古屋马你都去了，还出国特别等待学员哦，在终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温暖的。你不在乎花这些额外的时间跟金钱陪伴学员？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跟学员啊，我在训练他们的时候，其实我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履历跟成长的过程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包含了我以前的教练潘瑞根老师，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他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所以我会认为说，就是我们这一股的精神力是可以帮助学员更稳定的去完成这个比赛。那尤其对于市民跑者来说，他们可能平常接受的心智训练可能又不像我们运动员这么的扎实，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有教练在，相对的是可以有一个稳定军心的效果。那在这个心智的部分又可以在比赛的时候稳定的发挥，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跟心是相对的，如果今天你的心灵状况不在一个好的表现的话，其实你的身体当天也不会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那我的角色就是扮演着那一个精神力，帮助他们在心智这一块是可以稳定的。那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训练了这么长的路程，表现在那一天能够如实的发挥出来。
我相信教练的粉丝也很多。教练，那其实除了创业有成之外，你对于自己在运动表现上面的要求，我看也是一直都没有停止。
对，
你最近不时不时的都会参加三铁赛。
对，我在上一周的时候 Challenge 台湾是拿下515的总四，然后分龄的第一。对，那也是在不管是游泳我是游26分嘛，然后自行车骑71分，跑步36分，也都是基本上在我两年前比 CT 的时候突破15分钟总时间。对，那我其实更认识到就是说，其实你要努力，但是你要有方法的努力，所以其实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其实我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累，因为其实我们是有阶段性的训练，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你能不能去重新的沉淀下，因为往往对于一般市民跑者，就像这一套线上课程，他可能会很急，很急的想要把全部看完，一次全部学完，其实这样子反而会乱发无章， 为什么课程要有章节？就是希望你按部就班，包含我们在规划周期训练的时候也是，为什么要有周期化训练？就是要按着周期去练。所以其实有方法的训练比你一直无方法的努力来得更重要。
教练自己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才能够在最后一项跑步的时候居然十公里只花了36分钟，这太强了。其实跑步原先是教练的专业嘛，
没错。
对，那你后来又涉及到这个游泳跟自行车，你觉得参加三铁赛跟参加路跑赛给你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或者是收获呢？
我觉得参加三铁赛就是你要很清楚你每天的规划，那回过头就是说你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的习惯就是目标确定的，那我就要开始回推到我现在正在做什么，那我开始规划我每一天要完成的训练。那其实我觉得铁人三项最迷人的地方是你开始会更自我要求，因为你只要少了一项的训练，其实就会对于你的整体会影响非常非常大。比如说你都没有练自行车，那你到了自行车这一段可能就会有抽筋，踩不动的状况。比如说你都没有练游泳，在第一关就被关门。所以其实对于自我要求这些，因为大家可能会用自律来形容，但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应该要用自我要求。
不止自律，
对，要自我要求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除了跑步之外还要加上另外两项的训练哦。而且教练515这次有这么好的成绩，下一次又113了。
我下一次的113主要是针对这个陪同视障跑者。对，我前面两项完成之后，我在第三项的时候会陪同视障跑者一起去完成他的这一个接力赛事。
OK，
对。
目前教练有过226的经验吗？
40岁以后。对，因为我其实基本上我明年世壮运，因为我有报名世壮运的三铁赛，世壮运之后基本上我就暂时不碰三铁了，因为我要专心回到跑步。其实我今年的10月20有报名，跟休斯旅游报名阿姆斯特丹，那一场我也会跟我也会带我的老师去，然后想要在那一场跑一个比较好的马拉松的成绩。对，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开始在准备我的10月20的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坦白说在过去4-5年我落后了非常多的基础啦，因为那个阶段受伤嘛，所以我的基础是落后非常多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我必须要提前先打好我的基础，我才有办法去让身体去准备一个好的马拉松周期的训练。
所以刚听到教练讲，我们就知道教练也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人，他按照他的目标也是按部就班的来规划。
是，
那其实我看到教练的，我忘记是在你的 IG 还是 FB 上面有一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原来教练在跑步的时候也有过痛苦的，而且好几年呢。
对，
我都没有想到教练，我每次看到他的跑步影片，那个跑姿那么漂亮，感觉你是跑得那么得心应手啊，原来教练自己对于跑步也是会有痛苦的时刻。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受伤的时候啊，我的脚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跑一跑突然没办法控制，这个是有点是受伤的后遗症。我们另外一种可以讲说有点像跑步失忆症，就是我其实算你们可能在外形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对，
但我的内在是很有问题的，就是我内在在使用不是像早期的那个状态。那当然现在经过不断的治疗，然后评估，然后检测，有越来越好的趋势，所以这也是我决定在10月20去比一场马拉松，因为经过评估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包含现在我也是持续的在治疗优化它，因为身体一定是可以一直进步的，所以这也是可以跟市民跑者分享，就是说今天即便你无伤无痛，你也可以去接受物理治疗，因为物理治疗是可以帮助你看到你没有看到的问题，来帮助你在每一个你没有看到的问题的时候去突破那一个框架。
谢谢教练，除了跑步的专业之外，我觉得你也蛮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跟你跑步的历程，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像是教练已经他在跑步技术方面那么优秀那么卓越的人，但教练毕竟也是人，那教练受伤或者是他觉得痛苦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像也让我们这些粉丝以及学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可以跟着教练一起成长哦，因为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的一些伤痛或者是困难
是
要克服的，所以要先从跑姿开始，对不对？
对，因为跑姿对了什么都对了
啊。把这句话要记住，跑姿跑姿跑姿，即便你今天已经是跑得很快的跑者，你的跑姿说不定还是有更在优化的空间，让你进化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哦。 今天非常谢谢光头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跑姿课程，还有他对他自己目标的设定，让人觉得获益良多。嗯，祝福大家跑步顺利，也祝福大家不管有没有上这个课程，你在跑步的路上都能够跑得很健康、开心、快乐。我们下回见，拜拜。